福音。天使传的什么福音啊？叫做永远的福音，不叫恩典的福音。那个时候不是说信耶稣你就得永生，信耶稣你就得救了，不行啊。那个是要传什么永久的福音呢？那就是说要敬畏神了，审判的时候到了，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诸天权柄的，那个叫永远的福音，就是要我们去敬拜神，敬畏神。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的绵羊和山羊，就是这个时候的地上的不信主耶稣的人。
这不是福音了，这是宣判
啊，但是也叫永远的福音。这里是说，看到没有，就是你要看到神的审判到了，永远就在你的面前，永永远远在你的面前，你赶快要回到神门敬畏神。
那他还可以有悔改机会吗？
没有，悔改就是你要敬拜神了，就看你的行为了。因为回到律法时代就看行为了，律法时代只看行为，
不是靠救恩，
不是靠救恩。好，那个时候结束了。因为启示录里头我们知道十一章，启示录的十一章有两个见证人，他们要来为传道1260天，就是三年半，后三年半他们要来传道。
这是头三年半，
这是后面1260天，头三年半，七年的头三年半，那个敌基督还没有出来，这是敌基督出来后三年半，最后三年吧，他们还要还可以传，但是他们传道完了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们传道完了就没有了，然后他们就被杀了。啊，那么恩典时代结束，律法时代一开始，人就是凭行为了，在神面前蒙灭了。那么，所以绵羊和山羊就是恩待基督徒的人。跟着他们的行为啊，
人怎么能凭行为蒙灭呢？
对，
他们行为就是像个破一样。
人不能够凭行为，这是因为人都有罪。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最后这个时代，天使来传永远福音时候，很多人就开始敬畏神了。因为后三年半，大灾难就已经开始了。人都在大灾难的里头。人看见神很有权柄来审判这个地，人害怕，对神害怕，所以人的行为就受约束了。特别是那些绵羊啊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绵羊，你看我们读一读圣经里把他们称为义人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请我们从第31节读起，我们要读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好吧？我们读到46节，好吧？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义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我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 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时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
这里的绵羊叫做义人，为什么？他是恩待基督徒的，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要凭他这一个行为神定他是义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按照义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饿了你不给我吃，我渴了你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。什么叫做客旅？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啊，好像要披着羊毛啊，山羊绵羊毛到处跑啊，躲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这个城要躲到那个城啊，以色列的城你还没有逃遍，神子就到了。你想在那个时候他一逃的时候，有些人因为他是基督徒就收留他了啊，就留他住了，给他吃了，给他喝了，给他衣服穿了。有的人见到监狱去，他去看他，那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了啊。所以我们从大陆来的人我们就很清楚，那个时候只要把你化成了反革命，所有的人都给你划清界限，绝对不和你来往啊，对，划清界限的，不来往的。那么有的人还悄悄来跟你来往，看你困难还送东西给你吃，这是什么？这行为好不好？好，甚至于你生命危险，你病了，他还悄悄的来送药给你啊。好，这个叫义的行为。那么今天一个人信主耶稣，还有恩典给你，那叫恩典时代。到那一天，恩典时代结束了，全世界的人都要跟随敌基督的来迫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全地的人都要跟随那兽，还要拜那个龙，都要跟随他。但是其中就有一部分人，他要保护基督徒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就是凭这个行为，神看他是义人，但是他还没有，不是没有生命，不是恩典时代。所以每一个时代神的要求不同，每一个时代要求不同。
那这些人还没被提吗？
没有你说那个时候基督徒
对
在监狱里的那么在后期还没有到，这一批基督徒在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们原来从圣经来看不是得胜者，所以要经过大灾难，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成了得胜者啊。有一批人是得大灾难经过得胜的，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你就看见那里就有一批，还有十五章你也看见有一批人，他们不拜那个兽，他们就被提了，那是在灾难里头被提，好不好？灾难里头被提啊。那么我们读一点吧，启示录十五章，因为大家问到这个问题了。第二节到底，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。
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，主神全能者，您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您的道徒义哉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
好，在那个时候神的公义作为显出来了，这一批人站在玻璃海上是胜过了兽和兽的像，可是他不拜他啊。那个时候兽什么时候出来了？后三年半，所以他们是进入大灾难的。好，这一批人得胜了，他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就是启示录的二十章 啊，你再读二十章。
这些人是起初不得胜的。
哎，经过大战了，又得胜，又被提了。
那被提有几趟这样讲？
哎，对对对，圣经里说，从圣经里来看，被提不止一次，好不好？有灾前的被提，那就是灾前已经得胜了。
灾中
的，好吧，对，灾中的。那么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二十章，我们读从第四节，从这读第四节，好吧。
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。
好，这里是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十五章，那就胜过了兽与兽像。这里的没有灵，原文都没有灵，都是魂，他的魂复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号筒末世吹响，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十五章，死人要复活，活着的人都要被提啊。那么就是号筒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讲号的引导，号的引导。那么我们讲号的引导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号是在以色列人内部的号，那么今天以色列人就是预表教会，所以在教会里面今天也有号声。我们讲号是人吹的，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人在那里吹号，神要借着弟兄姊妹在那里吹号。那么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您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，要读到十一节。
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安慰劝勉人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，使教会被造就，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，或箫或琴，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，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？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你们也是如此，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，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向空说话了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，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是把说方言和做先知讲道来了一个比较。保罗在这里讲第八节，若吹无定的号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他把先知讲道比方成是明显的号，对不对？讲方言是无定的号，你看到没有？他是这样比方的。因为你讲方言人家都不懂啊，他把你当成话外人，就是局外人了，你也把他当成局外人了，你讲你的，我也听不懂。说先知讲道，那就是说我们都听得懂了，能够造就教会了， 这个叫不是无定的号。所以从保罗这里来，我们来看保罗这里讲的号声是应该是有一定的，或者是明显的，人人都能听得懂的，这个就叫号了。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保罗把先知讲道，做先知讲道，比喻成什么？是有定的号，好不好？有定的号。所以他就把旧约的民数记的第十章和今天的教会连在一起了，也就是今天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有说做先知讲道的恩赐的人，他们就是在吹号，就是在向旧约的吹号。我们刚刚讲了吹号是属地的，属地的人在哪里吹？当然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，在哪里吹了？是人在吹，是基督徒在吹，不是像云彩，而且是听见声音，不是看见。那就是号声一定是代表圣灵的声音，但是圣灵是基督人把它说出来，人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所以是人吹的。所以保罗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。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？在原文的意思就有说预言的意思在里头，说预言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是有先知，旧约的先知是一个职分，神高让你做先知，你这一生都是先知，你就是先知。新约里面没有先知了，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，没有先知了，新约没有先知了。或者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十三节，就是这一节圣经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，到约翰为止，没有了。那么在我们新约里面还有先知啊？那我们再看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。第一节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的第一节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拉巴和臣服尼杰的西面鼓励那人入囚，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比扫罗。你看这里不是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吗？那么新约的先知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再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请我们从第八节要读到十三节，第八节读到十三节。
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这样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好，这里说到的先知是恩赐。你看第八节怎么讲？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新约的先知叫做恩赐，不是资分。恩赐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翻译成做先知讲道，而不是一个先知的职分，它只是一个恩赐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先知，有牧师，有教师，请你记得牧师也是恩赐。这里说的牧师是恩赐，绝对不是读神学读出来就当牧师了，那是人做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一个人去读神学，圣灵没有给你这个牧师的恩赐，你读出来你当了这个牧师，那是人给你的牧师之分，圣灵没有给你。当然我们绝对不是说所有的牧师都没有牧师的恩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相信有的人是有牧师的恩赐，是圣灵给的。请你注意，恩赐一定是圣灵给的，不是读神学读出来的。因为这里讲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
那就不能读神学了。
神学是后来才有的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神学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天主教是有修道院，修道院是培养神父的地方。马丁路德改教，在基督教里面就来了神学院。牧师这一个字在原文不是牧师，原文就是牧羊人，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，那里告诉第三章告诉我们的，在伯利恒的旷野有牧羊的人，就是牧羊的人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有一种人有恩赐，他可以牧羊，但是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成一个师字加上去了，就叫牧师了。所以这一翻上去以后，牧师就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阶级了，在教会里面要受洗牧师，要领圣餐牧师，别人都不能做啊，他成了一个特殊了，好不好？我想这里呢，我们就那说到，主要我们这里说先知，先知是一个恩赐，好吧，是一个恩赐。因此，做先知讲道，做先知讲道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也是保罗把它比喻成吹号，吹号。那么我可以在这里说一点这个先知的恩赐，比方说有很多人神曾经兴起过的人，他很有恩赐神在他的身上，那么他一讲道的时候，底下的人就做到好像你就是对我讲啊，你就讲我的事情啊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啊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谈过，别人都不知道的，你现在一讲就讲到我里头了。这个就叫做先知讲道啊，也叫说预言啊，他能够知道你啊，这些人就悔改了，好不好？很多甚至说用的很多的人，这个就叫做先知讲道。所以做先知讲道就是圣灵借着这一个有恩赐的人把他的话说出来啊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做先知讲道，在教会里面每一次可以轮流两三个人讲啊，旁边的人如果得了启示你就不要讲了，那是圣灵说，你说完了不要讲了，让另外一个人讲了啊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告诉我们。那么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这种恩赐的人啊，有这种恩赐的人是要让他把圣灵借着他把神的话说出来啊，说出来。好，我想这个就是关于以色列人中他们要借着银号的来引领，吹号来引领他。两只号的意思不是吹一只号，你有两只号摆在那里，那就是要有见证。因此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我们就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。 二十九节到三十四万节，二十九到三十三。
至于做先知讲道的，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。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得劝勉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
你看这里为什么神要在教会里面有两三个人做先知讲道？神就是要预防有错误。圣灵感动第一个人讲，讲到了完了，圣灵会感动第二个人。第一个人不要把时间占据，老是在那里讲，可能圣灵给他说的话说完了，再讲就是讲他自己的话。圣灵要让第二个人来讲，所以他说你人家得了启示，你旁边人得了启示，那先说话的这个人就要闭口不言，你让别人来讲。第二个人讲话，说不定要把第一个人讲的话的意思或者补充，甚至也可以不是补充，甚至于说你第一个说话还有错，所以要趁势明辨，至少要两个人吧，要有见证，所以要有两字号，两字号作为一个见证。所以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说了算，一定是有两个人到三个人，他们都阿门，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神做事都是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安静那个字是平安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平安。好，我想我们读到民数记十章，这里是说到见证的问题，也是说到吹号的问题，是代表圣灵的声音，它表征圣灵的声音。那请我们再回到民数记第十章，第一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，都要锤出来的，用以招聚会众，并叫众民起行。这个号是银子做的，是代表救赎，锤出来的意思是代表十字架。这个号的声音是代表有十字架的声音，做先知讲道是代表有十字架的声音出来，那就是吹号的这个人，做先知讲道的这个人，他是有一个恩赐，但是讲出来的话是要用十字架来衡量的。他把十字架带给我们，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跟随十字架。好，民数记第十章，现在我读第三节，吹这号的时候，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聚在会幕门口，若单吹一支，众首领就是以色列中军中的统领要聚到聚集到你那里，吹出大声的时候，东边的营要起行，二是吹出大声的时候，南边的营都要起行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。但召聚会众的时候，你们要吹号，就不要吹出大声。所以神是凡事都是有安排有规矩的，不是叫人混乱的。吹号的声音大，吹号的声音小，第一次吹号是谁起行，第二次吹号是谁起行，都要听清楚啊，不要把第二次吹号听成第一次啊，都是有秩序的在那里走。第八节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，这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，谁来吹号？祭司，不是一个以色列人随便谁来吹的，必须是祭司，祭司是受膏的。所以今天也不是在教会里头谁都能够做出口，谁都来讲话，神必须有圣灵给他一个恩赐 啊，他有先知的恩赐，或者有牧师牧养的恩赐，或者有教师的恩赐，或者有传福音的恩赐。第八节，第九节，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，就要用号吹出大声，并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得蒙纪念，也蒙拯救，脱离仇敌。这是代表我们的祈祷，代表教会的祷告，让神能够纪念，推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要和敌人打仗。第十节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气并月所，先反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，这都要在你们神面前作为纪念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现在我们要讲，这里有几个，一个叫快乐的日子，还有节气，还有月所，还有先翻祭、月所、节气、先翻祭和平安祭都要吹号。现在我们先说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快乐的日子，请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三章。我们请从三十九节读到四十节。
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，就从七月十五日起，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，第一日为圣安息，第八日也为圣安息。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，并河旁的柳枝，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。
好，这个就是祝棚节了。那么祝棚节他们要欢乐，所以神在这里说，欢乐的日子你们要吹号，因为欢乐大家都吹号，我们在那里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地里的土产收藏了，我们在那里吹号。地里的土产收成了，那是表，这个表征神把所有成熟的基督徒都把它收藏起来，成熟了，基督徒的生命成熟了，神把它收藏起来。这既表征国度，国度里面得胜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成熟，也表征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完全，新天新地里头都成熟了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成熟了，我们都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，所以要吹号。那么欢乐的日子，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很多地方都提到要欢乐，或者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《生命记》十二章四到七节，往后面翻，《生命记》十二章四到七节，
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，将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还愿祭、甘心祭以及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，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，就都欢乐。
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啊、神赐福我们去献燔祭、献平安祭，我们去还愿、献甘心祭。好， 我们到哪里欢乐神的面前，我们感谢神，这个时候要吹号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另外呢再讲到欢乐要吹号，另外就是月所，月所就是每个月月初，每个月月初以色列人他们要在神的面前献祭。这个请我们读民数记第28章，民数记28章，我们或者从第6节我们读起，我们先读第6节吧，好吧。
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馨1/4，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。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，必照早晨的素祭和铜线的奠祭献上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，并用调有的细面依法1/10为素祭，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。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，那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。每月朔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、1只公绵羊、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每只公牛要用调有的细面依法1/3作为素祭，那只公羊也用调有的细面依法1/2作为素祭。每只羊羔要用调有的细面依法1/10作为素祭和馨香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。一只公牛要奠酒半馨，一只公羊要奠酒1/3，一只羊羔也奠酒1/4。这是每月的燔祭，一年之中要月月如此。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，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。
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第6节，这些是在月所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，并常献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，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，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这里有一个月所，所以他们每一个月的月初，他们要在神的面前要献这个，要献祭给神。月所11节就是月所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说到这里。那么所以这里提到月所献祭也要吹号，也要向神吹号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刚刚我们说了献燔祭和平安祭要吹号，快乐的日子要吹号，月所要吹号，这里头有跟敌人打仗要吹号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号的意思是代表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听见的声音，或者这些声音是我们向神说的，向神的祈祷，或者这些声音是我们向神的感谢，或者是神借着先知，就是有先知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来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他们来供应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这些都代表号的声音，号的声音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读民数记第10章，他们要开始起行了。我们要从第11节读到28节，请读从第10章的11节读到28节。
第二年2月20日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 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，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初次往前行。按着军队，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杜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，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坦叶，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希伦的儿子以利亚。帐幕拆卸，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道，统领军队的是示丢尔的儿子以利素，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面，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。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，他们未到以前，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呼的儿子以利沙玛，统领马拿西支派军队的是米比大树的儿子加玛列，统领便雅明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。在朱营幕后的是但营的独，按着军队往前行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，统领亚瑟支派军队的是厄兰的儿子帕杰，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，就是这样。
好，谢谢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的行程里面，现在是请你注意十一节，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，你要记好，那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，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第一年，那是第一年的正月十四号，对不对？正月十四号他们过逾越节，
十五号
啊，十四号的黄昏，十四号的黄昏他们就动身了。那么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第一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请问你满了三个月是哪一天？
四月十四。
四月十四，你看正好满了那一天，就到了哪里啊？
西
奈的旷野啊，好不好？那么到底我们再读出埃及记四十章，第一节，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，小民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。这个正月初一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西奈山了嘛，他们就在西奈山第二年正月初一了，他们立起帐幕。然后在我请我们读民数记的第九章，第一节，民数记第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的正月，就是正月初一立了帐幕了吧。好了，那么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吩咐摩西说，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，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，那是第几年？第二年的正月十四，好不好？他们还在西奈旷野，现在要守逾越节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看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中若有人因死事而不洁净，或者远方行路，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。 第十章第十节，第二年的2月24日，你看到没有？2月14号不干净的人把逾越节守完了，2月20号怎么样？
洗
净了，好不好？神安排的好不好？安排的非常好啊！哪些人该怎么样？哪些人该怎么样？好了，那么现在都完了，他们该走了，离开西来的旷野了。你要记得，他们现在才从西来旷野起行，他们出埃及记后，出埃及地后，第三个月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来旷野了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他们在西来旷野住了多久啊？
6个半月。
我们算算。
一年十二个月
。那个除了三个月，还有9个月。9个月现在要加上今年了。
今年来的是
2月了，对不对？十一个月，好不好？大概是11个月，他们就住了这么久。11个月里面，整个的利未记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向他们讲的。而且利未记是什么时候讲的？是立完帐幕以后，因为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，他们把帐幕立起来。立起来以后，耶和华就在帐幕里面说话。请我们读利未记的1章。利未记1章的1节。你看，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看到没有？在这个帐幕没有立起来以前，耶和华都是在西乃山上对摩西说话，没有帐幕嘛。那么2月正月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，帐幕立起来了，耶和华就在会幕说话。那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起来，2月20号就要起行。你看到没有？中间很短的一个时间，利未记的话在那里讲，好不好？而且民数记的前面10章都在这里讲，清楚吧？好，就清楚了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一个又给大家讲一讲呢？就让你就是概念清楚一点，因为我们读了出埃及记也读了，利未记也读了，民数记也读了，你要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个人一讲错了，你马上就不对，你说错了，好不好？当然我们圣经学家是应该考试的，但是我们都没有考好，因为我们就是多半以前都是复习的。好，现在他们要起行了，就离开旷野。现在我们说他出发的次序是怎么出发的？第一，按照军队的次序开始前往的，就是14节，是犹大营的族。那么我们知道犹大营的族是在哪里啊？是在东面，所以东面的先起行。
第五面那个简易里面有一个图。
对对对，第五页有一个图啊。你们前面没有来的就没有啊，那你就是它是东面，所以东面先起行，然后是南面，然后是西面，然后是北面，东南西北
转，
哎，就转一圈啊，到泥石顺时针吧，转一圈，东南西北，好不好？然后利未人的次序又是怎么样呢？那17节。所以要车卸帐幕，要车卸，就是革顺的子孙和米纳利的子孙，他们抬着帐幕先往前行。他们一定要先往前行啊！为什么？他们到了，他们要把帐篷打好啊，然后才能够摆进去吧，才能够把月柜这些摆进去。好，他们要先起行。那么我们再读21节。歌侠人就是利未人的歌侠的支派的，他说圣物向往前行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怎么制造好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帐幕的米拉利的和格顺的，他们都有牛车啊， 有牛的车，只有哥辖子上面有牛车，他们要抬出去，
那个比较重，
哎，他们要抬呀、啊，啊，我们说过，约柜是要人抬的。好，我们要再请读三十三节，读到三十六节。
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
这里我们要看第三十三节，约柜是在他们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那是哥辖人要有很有力气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不但要走路啊，要抬到约柜在前面走啊，好不好？走到最前面，离他们这些人走要三天的路程。以色列人他有每一个营，你知道每一个营里面啊，还有大人，有小孩子，还有妇女啊，也许还有老太太啊，这是走不动的。不过也可能他们自己有牛啊，啊，他们自己有能够骑着牛走了。好，那么这是营里面在那里走，但是约柜一定是走在前面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神的约柜就是代表神。神的带领一定要走到我们前面，我们不能够走到约柜的前面去啊！一定我们要跟随神走，不要我们走到神的前面去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要先祷告啊，主啊，我的房子可不可以卖啊，你不要卖了房子你再说，我来祷告、啊、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先求神，先祷告，神让你来先行。我找工作到底是什么一个工作？主，我先祷告，让月桂在那里坐在前面，我们跟随他走。而且我们知道月桂能够给我们找到安息的地方是最安全的，你跟着谁最安全？因为神把所有的地方都给你安排好，神早就会安排好了。我们不是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叫我们祷告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你们还没有祷告以先，你们的父就知道你们要需要什么了。你需不需要卖房子啊？你父就知道了。你需要找什么工作？神早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服侍祷告。今天就是怕一个基督徒祷告太少了，我们真是亏欠，祷告很少，人的办法太多。嗯，我们有困难了求人了，打电话了啊，但是祷告很少。实际上真正在神的面前，有的电话你可以不祷，有的事你可以不做，你又凭祷告神就给你办好了，因为他是神啊，他知道你的需要啊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不够，所以还得我自己活动活动，自己想想办法，自己做一做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约柜一定走在我们的前面，神所安排的都是有次序的。好，我想这里呢，就是说到，关于摩西的祷告，我们今天，或者我们把它讲到摩西的祷告。那么，请你看我们讲义的第十九页，摩西的祷告他是怎样讲的？他耶和华啊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也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这是当约柜起行的时候，因为约柜起行，以色列人要往前面去。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有很多危险啊，而且是在旷野啊。请你记得，当你信了主耶稣，你一得救开始， 走的一条道路就叫旷野的道路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走的是什么路啊？就是旷野。他们在西南也是旷野，他们就在旷野里面走。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你不知道你得救以后走的是旷野的道路，你就会失去信心了。因为旷野有很多困难啊，也有仇敌啊，要打仗啊，你就把信心失掉了。失掉信心怎么办呢？你就不依靠神了，你就靠自己了，所以你就没有安息。你就走到越轨的前面去了，你就没有安息了。所以摩西的第一个祷告，他就说当越轨起行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他耶和华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失散。因为我们要往前面走嘛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有仇敌啊。但是请你记得，那个仇敌不是人哦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仇敌是属天的恶魔，我们不是以手血气的征战了。既然我们都看错了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是给人征战，所以媳妇要给婆婆打，婆婆要给媳妇打，打来打去，对不对？就是给人，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是给撒旦征战。如果你要和撒旦征战，你打架没有用处，你只有祷告。所以摩西在这里祷告，好不好？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那个征战是与属，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是与属天的恶魔征战。所以他就求神为他们征战，使敌仇敌四散，这是他的祷告。然后当月桂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千万人中。神啊，现在我们停下来了，你不要离开我们啊，你要回到我们中人的中间。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住在我们中间，回到以色列人中就是住在我们中间。那么今天我们新月和旧业不同了，今天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圣灵住进来不会走的，所以有的人讲圣灵今天进来了，你明天犯了罪了，圣灵又走了，你再祷告求圣灵回来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圣灵住在你里头就是永远在你里头不走，请你记得那是永远。好，我们读一出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读约翰福音，14章16节到17节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，那么请你看啊，16节怎么讲？叫他永远与你们怎么样同在？特别是17节有一句话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那个同在的在字不是在，是住，永远住在你里头，永远啊！什么叫永远啊？不走了。你犯罪，圣灵还在你里头，不过圣灵为你担忧啊，圣灵说不出叹息为你祈求啊，圣灵不走的。所以有的人说我们祷告祷告求圣来，也有人觉得把两只手举起来，他们告诉我，我说为什么举两只手呢？他就是求圣灵降临。圣灵不要降临，不要你求他降临，他已经在你里头，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在你的身上，一切的工作圣灵在哪里做，好不好？圣灵就来了，他不走了，是永远的同在，好不好？这是新约。旧约不同了，旧约就是神可以来，神也可以走。那个云彩不是走了吗？云彩要回来，这是摩西的祷告，那叫旧约。新约不同，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，我们的聚会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灵里面，不是在外面。 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一句话，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什么？要用你心灵和诚实。要么就是我们一定在灵里面敬拜，而不是在外面，旧约一定在外面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把旧约的那些敬拜的方式带到我们中间来了，带到基督身上，不对了，那不是新约，新约一定在灵里头，在里头，因为圣灵不会走啊，永远给我们同在。好，我想这就是摩西的祷告。还有一个就是29节，请我们读到32节，就是民数记10章29节，读到32节。29到32。
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，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，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，我们必厚待你，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。何巴回答说，我不去，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。摩西说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，你若和我们同去，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，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。
那么这一位就是何巴，这里好像是他的内兄，因为他的岳父叫做刘尔尔嘛。好，那么这个内兄来看摩西，摩西要把他留下来，留下来没有问题啊，一个外邦人留下来以后你跟随耶和华，外邦人都可以寄居的，都可以，而且他们还可以守逾越节。但是这里有一点，摩西要把他拿来作为眼目，这就是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这是用人的办法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到民数记下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要为摩西用神的办法来解决，来解决，不是用人的办法来解决。那我们在这里读一点出埃及记18章，17节，读到22节，17节到22节。
摩西的岳父说，你这做的不好，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，因为这事太重，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。现在你要听我的话，我为你出个主意，愿神与你同在，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，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，指示他们当行的道，当做的事，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、10夫长，管理百姓，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，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，这样你就轻省些，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。
你看这一个就是约他的岳父，摩西的岳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啊，这个主意啊，千夫长百夫长，就是管一千个以色列人，管了100个以色列人，管50个以色列人啊，这些人是不贪不义之财的，就是有好行为的，你把他们选出来，好让他帮你管理管理，大事你管，小事他们管，这是人的办法。我们下一次读11章，你就看见神不是这样做，甚至把以色列人中70个长老，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就是他们都有耶和华的灵，好不好？所以人的办法是人的办法，神的办法是一定要有神的灵来引导，就对了。这里没有神的灵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人的办法，好不好？所以一定要根据神的灵来引导。所以下一次我们读民数记11章，那70个人 摩西就把他们喊来在神的面前，神就把在摩西身上的这个名分给这七十个人，让他们来管理。你看这个就好了，因为神的灵管这七十个人，七十个人在管，好不好？在管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。好，现在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一章。我们请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，第一节到二十三节，好吧？请林先生来读，好不好？
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，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哀号说，又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枯枯竭了，除这玛拿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这玛拿仿佛丸
圆锥子，
圆锥子又好像珍珠。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拿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
旧
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号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我自己的苦情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你要把降也要把降雨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己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很好。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逼给你们肉吃。你们不只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二十天，要吃一整个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号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摩西对耶和华说，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、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，向你试验不应验。摩西出去。
好，谢谢。那么从这里我们今天开始读民数记十一章。我们读完了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十章，以色列人已经编成了军队， 他们就应该很刚强的起来去打仗了，往前面去，经过旷野，进到迦南美地，神给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。迦南美地是指说预言属灵的一个地方，也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进到属灵的经历里面去。你虽然得救了，出了埃及了，但是你还没有有属灵的经历，这是很危险的啊，很危险的一个基督徒。那么今天一到十一章，我们看第十章，以色列人已经从西奈山起行了，就往前面走了。在西奈山这一段时间，神一直给他们说话。他们吃的什么东西呢？在西奈山，西奈山吃的就是玛瑙，玛瑙是神从天上赐给他们的饮粮，玛瑙是属灵的粮食，粮食因为是从天降下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对于玛瑙不满足了，属灵的东西不满足了，他们要追求埃及的东西了啊。实际上就给我们看见，他们不是说要去打仗，要成为军队，要往前行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就去探吃，哎，探吃，探吃什么东西？探吃埃及的东西。所以今天第十一章你就看见第一节，众百姓发怨言，就是不是一个人发怨言了，大家都在那里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。这个发怨言的话不好听啊，就成了一个恶语了，这个恶语就达到耶和华的耳中。我想这个恶语啊，他还不是直接对耶和华讲，很可能是对摩西讲，对不对？对人讲，哎，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啊。耶和华就听见了，就怒气发作。耶和华在这里发怒了，到底他们的恶语是说什么东西呢？这里没有说。但是如果我们从下面来看第四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闲杂人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闲杂，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批人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达到他们的目的。哎，这些人不是外邦人啊，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啊，啊，闲杂人不是指说外邦人或者和他们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，不是的，他们是一批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他们向往埃及，他们就聚在一起了。把这一些聚在一起的人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闲杂人，实际不是闲杂人，实际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说他们向神发怨言，出恶语啊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好，那么从今天我们用这个讲义啊，要从十九章开始啊，十九章开始，这里面我们把原文的意思，我们再从第十九节起啊，一直到后面，我们都把它讲了。你看，我请你看我们今天发给大家的二十一页，二十一页，二十一页里面有一个第四条，看到没有？以色列人吃肉的事，看到没有？
嗯
诗中的事，你看第五行，闲杂人看见没有？希伯来文原文意思是聚集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就是当时有一批以色列人怀念埃及，就聚在一起向摩西说话，好不好？这个叫闲杂人啊，不是外邦人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十一章的第一节，开始他们有恶语出来，不满意摩西，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，是火在他们中间焚烧。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火都是代表审判，神就审判他们，直烧到营的边界，那就是说以色列人的边界，火一直到边界，就是整个营里头都烧了，一直烧到边界，这个火在烧。第二节，百姓向摩西哀求，他们看见了这个事情，他们就向耶和华哀求了。摩西就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灭了。所以你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直接向神哀求没有用，他们只能向摩西哀求。所以在旧约有中间的阶级啊，有居间的阶级，比方祭司就是中间的，要通过祭司的，这里要通过摩西的。本来新约没有了，新约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直接去祈求了。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灭了，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。塔贝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就是焚烧。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，就是耶和华在塔贝拉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进行了审判。这里没有说有没有人烧死，没有给我们继续讲。这里只告诉我们火在他们中间烧。那我们要知道塔贝拉就是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的第一站啊，离开西乃山的第一站，那就是塔贝拉。现在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读《生命记》的第九章。民数这个《生命记》第九章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《生命记》不仅一个多，好，我来。你们在塔贝拉、玛撒、基伯罗和哈塔瓦，又惹耶和华发怒，这三个地方。就是他们耶和华发怒的地方。塔贝拉就是有火在他们中间烧，火在他们中间烧。玛撒是一个什么事情惹耶和华发怒呢？那请我们读民数记，不是出埃及记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。十七章，十七章，从第三节要读到第七节，民数记，出埃及记，十七章，从第三节读到第七节，好。
诚信在那里深刻，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你们几乎要拿石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逼在河列的磐石那里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比利巴。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。
你看这里啊，没有水喝，他们发怨言，发怨言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因为在埃及啊到处都有水啊，这个旷野是没有水啊，埃及不是有很多河流吗，他们不缺水喝，这旷野就困难了啊，带了那么多人，又是牛羊，他们没有水喝，他们就发怨言了。旷野是试炼，基督徒神你得救以后，神就要把你摆在旷野，让你去受试炼，让你的信心受试炼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要神给你安排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，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你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你什么钱都可以赚，信了主耶稣不能了，那要凭信心了，罪不能犯了。好了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你好像缺乏了，水也好像没有了，肉也没有了啊，埃及的这个吃的食物也没有了，很不习惯了。好了，这个基督徒啊就要和神争闹了，发怨言了，哎呀，我不信你还好啊，对不对，我干脆就留在埃及不出来。你看对神发怨言。好，这个玛撒这里这是摩西告诉他们，一个叫塔贝拉，一个叫玛撒，等等我们还要读后面的，就是基伯罗哈塔瓦啊，今天我们要读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来，我们读民数记十一章。第四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号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拉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要请我们注意第六节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心血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心血，是魂，魂呐、啊，
魂。
枯竭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干了、啊。没有东西去滋养它，没有东西滋养它。要是干了，魂我们说过，就是代表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我们也说过，魂和肉体和我们的身体在一起就叫肉体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说干竭，我们都枯竭了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啊受到打击了。这里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意义来看，我们千万不要只想到肉的问题，你要想到，哎呀，你很同情以色列人啊，哎呀，到了旷野啊， 啊，真是没有肉吃啊！啊，今天我们没有肉吃都不得了啊！神应该拿肉给他吃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人家有黄瓜呀，啊，有西瓜呀，有韭菜呀，你看你这些都不给他吃，天天都是麻辣，那他怎么过啊？啊，我们要从这里啊，啊，有的人还想营养也不够啊，维他命也不够啊，我们天天要吃那么多维他命，很多人的药就是一柜子啊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那个，不是从身体，不是从这里来讲，这里他是说心血枯竭了，就是魂枯竭了。神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，从你得救开始，请你记得，神就是要击打你那个魂，击打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这就是要击打你。你要自作聪明吗？神就打那个自作聪明。你要自己动你的感情吗？神就打这个感情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人一堕落以后，人的魂就独立出来了，独立出来。在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夏娃犯罪，就是魂在哪里活动。那请我们读读创世纪第三章，第一节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读起。要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你们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知神能知道善恶，
便如神
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却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
好了，那我们就看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，夏娃一第一个，夏娃要和蛇通话，他和蛇交通，蛇说一句他要说一句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蛇是代表撒旦，撒旦来和我们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要抵挡他，你不能跟他两个讲话，你越讲就越糊涂了，他会把你引到很错误的路上去了。所以夏娃第一个错误就是和神交通，撒旦来交通啊，
你说跟神交通，
对，他的错就是给撒旦交通，这是他很错，因为他和蛇交通，所以他就受了蛇的引诱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我们就看第六节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。第一个，他是用眼睛去看，眼睛是我们的身体吧，是肢体，所以我们人也用我们的肢体，一用我们肢体一看了以后啊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就是好看，对不对？好看，且是可喜爱的，感情了，一个是好看，一个是感情就动了，能爱他，能使人有智慧，这个智慧就是骄傲了，人就骄傲了。
这种智慧不是神的智慧，
不是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第一个。